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请听今日嘅详细内容。今年较早时候，由于疫情大流行、恶劣天气等，令全球农业受损，威胁到数百万人嘅粮食安全。食品价格已经达到咗有记录以嚟嘅最高水平，但之后嘅俄罗斯同乌克兰嘅战争，令到情况更加雪上加霜，再加埋油价飙升。将一些已经对本国政府感到不满的民众推到了情绪爆发的边缘。2011年阿拉伯之春事件就是因为当时的经济衰退，主食成本飙升，阿拉伯世界一些国家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反对腐败，结果陆续推翻了本国的专制政体。现在的全球粮荒亦引发关注。在斯里兰卡，民众因为天然气和其他基本商品短缺而爆发抗议活动。巴基斯坦的通货膨胀高达两位数，削弱了对总理伊姆兰汗的支持。4月9号，汗成为巴基斯坦历史上首个被议会罢免的民选领导人。秘鲁最近因燃油价格上涨引发的反政府抗议活动，造成至少6人死亡。非洲大陆部分地区的政治不稳定已经在度加剧。阿拉伯之春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于2010年底在邓尼斯开始，2011年蔓延到中东和北非。当时的食品价格急剧攀升，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食品价格指数在2010年达到 106.7， 并在2011年跃升至 131.9， 创历史新高。 CNN 分析，现在的情况比阿拉伯之春那时还要糟糕，因为全球食品价格刚刚创落历史新高。上个星期五，世界粮农组织公布的食品价格指数在3月份达到 159.3， 比2月份上涨近 13%。 乌克兰是小麦、粟米和植物油的主要出口国，俄乌战争、西方社会对小麦和化肥主要生产国俄罗斯的制裁，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刺激价格进一步上涨。上海新冠病毒疫情依然未见好转，当局实行分片封城，上海2600万居民好面临断粮、断送菜、断药、断医困境。美国国务院4月8号对中共疫情管控表示担忧，关闭上海领事馆，批准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紧急和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的家属由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领区自愿撤离。美国国务院发布旅行警告说，由于新冠疫情相关的限制，其中包括父母和细路分离的风险，美国公民不应该前往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吉林省和上海市。美国大使馆总提醒说，在中国的美国公民可能面临涉及疫情防控的任意执法。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对美方的决定表达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共谴责美国向在华本国公民的提醒是无端指责中国防疫政策，但赵立坚没有具体说明美国究竟对中国防疫政策提出了什么无端指责。上海4月10号报告新冠病毒感染新病例将近25000例，有爆料者说，在宣布封城前一个星期，上海当局抓捕了两个人，理由是他们散布谣言说上海要封城。中共官方媒体对这一消息进行了大力报道，令很多民众相信当局不会在上海这个中国经济和金融中心实行封城，这又导致他们未能够提前为封城进行准备和储备。近日广州亦验出多起 COVID-19 阳性确诊个案，官方紧急落令封控，11号起若然想出城都必须持有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当地民众担心下一步封城管理再升级，已出现囤货潮。继吉林、上海因疫情爆发出现买餸难、肚饿的困境后，广州一出现疫情，就有部分市民开始恐慌，纷纷涌入超市市场抢购物资。泽连斯基在当地时间9号对乌克兰人民的演讲中说，俄国的侵略意图不只是局限于乌克兰， 成个欧洲计划都是俄罗斯的目标。他说，那就是为什么所有民主政体、欧洲所有势力支持乌克兰对和平的渴望，不只是一种道德义务。事实上，这个是所有文明国家的防御战略。数名欧洲领袖致力展现与乌克兰团结一致。泽连斯基感谢英国和奥地利领导人9号造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并承诺进一步伸援。他亦为一项全球募资活动感谢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这项活动为逃离家园的乌克兰民众募得超过100亿欧元。泽连斯基再度呼吁完全禁止入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泽连斯基10号在推特表示，他透过电话与德国总理索尔茨讨论额外制裁俄国的可能性，以及提供乌克兰新的国防和财务支持。由2月24号入侵开始以来，俄罗斯没有占领乌克兰的一个主要城市，并由首都基辅附近撤退，而是在乌东集结兵力。乌克兰谈判代表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说，在俄罗斯在东部被击败之前，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不会会面。英国首相约翰逊9号在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承诺提供装甲车和反舰导弹系统，并向世界银行提供额外贷款支持。英国还将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不再使用俄罗斯的碳氢化合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0号表示，乌克兰寻求更多西方军事援助之际，美国正致力向基辅提供他需要的武器，以抵御俄军攻击。白宫上个星期表示，由俄罗斯在2月24号入侵乌国以来，美国已向基辅提供17亿美元军援。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仍持续要求美欧领袖提供更多重型武器和装备，以利乌军在该国东部与俄军交战。据国会山报4月9号报道，部分选举专家和民主党顾问日前分析了今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情况，认为保持众议院多数席位的希望迅速减弱。民主党在争取继续掌控参议院方面亦存在困难。海尔康迪克是维珍尼亚大学政治中心的政治通讯和选举预测网站萨巴托的水晶球执行主编。他指出，虽然民主党目前控制白宫和国会两院，但执政党几乎总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日前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共和党人的选举积极性比民主党人高出17个百分点，达到 67%。 民主党人中只有 50% 的人对今年的投票有很高的兴趣。康迪克说，我当然认为人不会支持民主党人把持参议院。共和党只需要在众议院夺回5个席位，在参议院夺回1个席位，就能够获得两院的控制权。这亦意味着，若果民主党希望今年保持对国会的控制，他们几乎没有犯错的余地。康迪克认为，拜登总统的支持率下降，亦会给该党在中期选举中带来负面影响。而其他因素，例如通货膨胀加剧、移民问题，亦是民主党人受到批评的主要原因。一些参议院民主党人试图减轻这些舆论和压力，即使这意味着和自己政党的领导层决裂。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参议员根马哈桑就曾表示，拜登政府在决定废除川普时期的移民政策时，似乎没有准备好怎样应对可能的移民潮。民主党高级顾问查克罗克说，总统如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就越难为民主党赢得席位。这一事实从未改变。我做这项工作已经32年，总统支持率越低，我们失去的席位就越多。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洛雷塔梅斯特星期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节目采访时表示，我认为降低通胀仍需要一段时间， 理由是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因此今年甚至春年的通胀率都将保持在 2% 以上，但轨迹将会趋向平缓。美联储正计划今年稳步加息，并预计还将减持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作为提高企业和家庭信贷成本的又一方法。梅斯特曾表示，和他的一些同事相比，他倾向于更积极的加息步伐。他说，即管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但他对当前的经济扩张和强劲的就业市场将继续保持乐观。按照美联储的首选衡量标准，目前的年通货膨胀率为 6.4%。 梅斯特承认，这一水平对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个真正痛苦的问题。即管目前的失业率为 3.6%， 按照历史标准来看是很低的。美联储官员上个月将利率上调 0.25 个基点至 0.5% 的目标区间，并表示根据他们的预测中值，他们预计到2022年底会将利率上调至 1.9%， 到春年年底会上调至 2.8%。 此后官员还曾表示，若果有必要，他们愿意加快行动，以平息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包括在5月3号到4号的会议上加息 0.5 个百分点。梅斯特说，即管加息会导致经济衰退的风险增加，但他乐观地认为，我们将能够取消货币政策宽松，并保持良好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和扩张。